翻开《菩提大次第广论》，上次我们已经把这前面的序分讲过，那么现在呢，正式的进入正文啊。那么通常我们称为正中分，那这里分了共啊四个部分，那也就是宗大师依据着他的传承，那这个传承呢就是阿底峡正则创立的，那么这个说这个文上面说有这样的因缘啊，就是由是那个并不仅仅是说啊经论上面这么讲，他那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经论的来源，这个传承是这样的来的。第一个呢，为了说明这个法的根源，这个法通常是随人讲的啊。那么整个的来说，世尊，那么世尊把最详细的法，下面呢说根据根性的不同，分方便智慧两支，在序分当中已经说过。一直到阿底峡正则，阿底峡正则被西藏人请到西藏，辗转的传到宗大师。那所以现在这地方的法的根源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应该宗大师。那宗大师照这个论，他的根据呢是阿底峡正则，这样这一点是以后我们渐渐的深入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绝端重要的，一离开这个真正的修行不可能的。现在呢我们先理论上了解，实际上呢我们总有一天会坚持的去实践当中体会，当你体会到究竟圆满的时候，那就成佛。所以这个文字容易懂，这个内涵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就要注意，它那个根源清净，所以啊，说不清净的法，那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根源呢，说明造论的人这个的殊胜啊，这第一部分。那么然后呢，他造的这个祖师很清净，他有各式各样的法，那这个法。本身有很多人觉悟的，有很多圆满的，那么现在呢这是究竟圆满的，所以对这个教授本身，那令与教授其尽中故开始发的殊胜。为什么同样的法说有的是觉悟，有的是圆满呢？比如说尽，那我们平常有的时候看花言般若，那都是把整个的佛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为什么我们是凡夫，那么什么是佛，经过什么样些内涵啊，做我们错误在哪里，如何修行，原原本本依照次第丝毫无差说明，那这个是圆满。有很多呢这是针对的局部某一个人，针对着他的根性，我们看的《阿含经典》里面，佛对每一个弟子晓得他欠缺什么，就告他，很简单，说这个苦你应该知道。那对他来说是很正确，可是对这个法的内涵就并不圆满。这样，就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身体不大舒服，那你稍微有点头痛，那一点点药，这样，那这个药本身并不能代表全部，诸如此类。所以现在这个论说明它的整个的内涵啊。所以第二个、第三个呢，有这样好的老师讲这样圆满的话，但是我们条件如果不够，那没有用啊。那么就说明。所以第三个，如何讲稳，讲的人要什么条件，听的人要什么条件， 我们够了应该如何，不够应该怎么学。如果经过了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究竟圆满的法。有了这个条件，最后才正规的把那究竟圆满的法来告诉我们。那么当我们对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向后啊，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常常拿这个标准呢，浅，这个粗浅，虽然学的粗浅，可是我们能够用那个粗浅的法，在平常我们就很准。一方面呢，思维观察对我们有帮助，一方面对法，我们有步步的实践当中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这个不要刚开始的就把它当作文字看。如果我们刚开始不在实际上面努力，渐渐的深入，等我们将来就很难学得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条件差，所以我们浅的地方跟我们能做到的地方做呢，当我们渐渐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有刺激的一步一步的跟得上去。那下面看文啊，总次教授就是自证此时所造县官庄严所约的教授，别这此次教授就是菩提道具。首先呢，也说明现在本论的内涵。那是这个教授呢，广义的来说，佛讲的所有的内涵都是教授。但是因为我们条件不够，不管是福德智慧两个都差，所以佛告诉我们的这究竟圆满的我们无法了解。那么那个菩萨祖师，当然所有菩萨祖师实际上有佛有大菩萨适应我们根性而示现的，就把佛的究竟圆满的这个教法里边呢，把它的精华跟我们相应的一部分抽出来，依照着次第，然后呢，把它一步一步很有次第层层深入深的广的，那么这个就是教授，或者简单扼要的来说，这就是我们成佛的诀窍。这个教授都不是文字上面能够看得见的，对，一定要有老师透过他自己的，从他老师那里文字上的认识、理论上的认识，亲自修正验证啊，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告诉我们啊。所以整体的来说，那么现在宗达是讲的那个教授的内涵呢，就是根据什么县官庄严论。县官庄严论呢，就是啊弥勒菩萨所造的自证此事，就是弥勒菩萨。那么这个县官庄严论做的啊内涵说些什么呢？那当然内容是非常深广，就是整个的大般若的精华。但是这个大般若的精华，我们普通的凡夫啊看不清楚的，所以只有像弥勒菩萨这样的等觉菩萨才能够把它的精要提出来。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里边呢总共说三样东西，或者是八个大纲，所以三自净四加行一佛国。那这个也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三自净呢？就是我们普通凡夫在世间我们所面对的看见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所对的净啊。现在我们看看那个墙颜色是白的啊，说这个窗从这里透气的，就是这个镜里边呢，原则上面我们应该从两点去看。一个呢，就是这如果用文字来说，镜有镜，这两什么叫镜呢？就是我们六根所对的眼睛看见的，红的、黄的、白的、黑的啊，这样耳朵听见的，舌头所尝到的，身所感触的。所以这个里边包括什么？我的眼睛所看的这个色尘，这样，那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意识的作用。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们所有的人的问题是不是都从这上面产生的。那现在讲佛法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复来叫做烦恼造业，然后呢再感到果报，流转生死。现在我们要认识真正的内涵是什么，那么解除烦恼，净化这我们由于烦恼所造的业，从恶业或者染业流转生死变成善业净业。那么不但自己能够从生死轮回当中跳出来，换句话说解决痛苦，去帮助别人。那么现在那个净呢，拿我们凡夫看，用我们凡夫是无明，无明对事实的真相根本看不清楚。所以实际上呢，佛就告诉我们，这个净佛菩萨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他是用智慧慧眼来看，这样。所以对那个境界，由于他的慧眼的特征跟他的程度不同，所以分成过三智境。那我们凡夫呢，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无明。因为无明，所以造种种业。世尊是因为智慧，所以解决轮回，造善尽之业，就这样。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特点，啊，让我们认识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得到它。一方面了解了以后，我们晓得我们这个痛苦是冤枉的，同样我们是一个有情的信士，为什么佛成了佛了，解决了而且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还在生死轮回当中，这样。然后呢，他解决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崇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是如何糟糕，这是一个很冤枉的事情。这不但启发我们的信心，而且了解他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如何步步去解决，这样。所以叫三智境，以佛的智慧所对的境，我们呢以我们的染污的心识所对的境，这样。那么了解了以后呢，要去修，修四个加行，啊，透过了这样的修行以后呢，那感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佛果。我们现在呢有无明，所以也有通通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的加行，或者我们就造的业。那感得了什么果呢？生死轮回六道当中永远在这里。整个的佛的教授全部在这里，那就是大般若所讲的。那么至真弥勒菩萨呢，把它精华汲取出来，所以所有后面的不管大小各种论，它整个的重心也可以是都在绕在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整体来说，那么别，那现在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啊，由于或者是根性的不同，由于祖师各式各样的，他根据这个根本的教授，有个别的啊，有适应不同的根性，有特殊的情况之下，他有变一个方式，怎么使我们容易了解？所以整个的教授的整体来说是根据这个，但是呢，现在重大师来写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它还有一个依据，依据是什么？依据菩提道具论。那菩提道具论，就是，那么这个阿底峡真是造的，它是根据什么呢？三世道，啊，也就是说那是照着我们的修行的次第，普通怎么一个凡夫，什么应该开始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要修行，不是要证得次第来吗？就像念书，尽管最究竟圆满的是说哦，在博士班或者 post doctor， 那个博士念完了还有深入的内涵，可是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一定现在小学、中学、大学，那随顺着我们学习的次第，那个三世道这样的，那这样的我们学习就非常容易，而这个也就是佛。祖师不但是理论，而且修行的实际。那么这个宗大师就根据着这个，他是学的，所以他现在呢也依据着他的自己的师承， 来讲。而这个教授的内涵呢，还是不离开这个显观章念论，就是弥勒菩萨造的，所以他说总别。所以因此他就说这两个造载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那我们想起来，明明两个为什么是一个呢？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千变万化，不过不管千变万化，说来说去共同的烦恼。佛菩萨也是一样的，不管千变万化，说来说去什么慈悲智慧，他这一点特征是完全同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他现在这地方下面介绍的呢，并不是介绍弥勒菩萨，而是介绍阿底峡真哉。他又说阿底峡真哉其实就是弥勒菩萨。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样说的，他这个原因，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因为我们学任何一样东西，一说哦，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他告诉我们这个如何了不起，我们内心当中产生无比的敬仰。一方面说明这个根本的清净，一方面启发我们的敬仰。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学的这个心呢，自然而然就不会心里面有问题。一方面启发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这样。现在我们学佛的佛弟子来说，对弥勒菩萨这大家谁都没有问题的，就像死证一样，死证走的时候很清楚的交代说，那我走了，这个法证我交给你。那下面的各宗各派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这是隐含在里边，他也没说明，我们要了解。总这样一来的话，这对我们了解这个造者的这个根本是清净的。那他现在呢，关于阿底峡真哉分成三部分，他那个殊胜分三部分来讲。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圆满种种受生事理；第二呢，其身获得功德事理；第三，得以与教殊作事业。现在他讲的是阿底峡真哉，实际上我们应该了解，同样的这个是中国不大师。那么现在下面呢是简要的说明。在座的每位同学，我觉得我建议你们先把中大师传、阿底峡真哉传看一看。讲完了这个本论以后，这一次或者乃至于没有讲完中这个时间，我非常高兴愿意跟大家一起重新问些这两位大师的传记。这个传记不是个故事，以我自己的感受，我第一次去看，那是看一个传记啊，觉得很好玩，就像看弥勒日巴真哉传。等到我第二次去看的话，感觉不一样了，他有很多敬仰的教授，那我们平常这个文字上看不出来，等到看他的传记，你仔细去看的话，我了解为什么我们走上去走不上去，他为什么走上去的。就像我们看一个人在旁边看他做，那晓得哦，他为什么做对。所以这个传记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要很细心、很恭敬、认真的这样去看。所以这个空的时候呢，你们先看一下，然后呢，我们找时间啊，将来原则上面呢，我的内心当中一定要找时间跟各位同学在这里好好的研讨一下。啊，所以今天先讲看，随便你们呢，有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因为两本书不厚。那么他现在为什么把那个造载分这个三部分来讲呢？比如说第一个讲圆满种种，就是他的出生背景。那我们世间来说，这种民间有一句话说，好汉或者英雄不论出身低，好像如果这个人的出身很低的话，打出天下更光荣。我们要晓得这是拿世间法来看，真正拿佛法来看，我们了解这个说法无非是前因后果。所以真正的佛法要学的内涵有两样东西，叫真上生跟决定生。那真上生呢，就是我们生死轮回当中造了善尽之业，一生比一生好。那这个因什么，果是什么？因就是我们善尽之业， 现在出处地方。然后呢，这个果呢，将来就究竟圆满成就的果，就是福德报身。然后呢，这个决定身呢，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智慧的智慧的认识。究竟圆满的时候，这个身是什么身呢？法身。那化身，那就是化身跟报身，是报身佛的自己受用的，化身是化度众生的。所以这个圆满中的受身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哦，他这个进一步来说，从他圆满的果报当中，我们可以呀，反过来推知这个阿底峡正知说生造的因是何等的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有这样的非常好的说生的因，那这一生呢，慢慢的有什么果？因此这一点看见了以后，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了解了整体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应该了解，因为无非是说尽罪皆知。当我们前面的最尽知见，那自然而然呢，有很多圆满的事情出现。不，我们现在修学的话，要像这个，那对不起，发现在也没有了，这个也没有了，这个也没有了，这表示什么？就是我们说生增上生的因并不圆满。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努力？这样，这个都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内涵。那么前面的因，那这一生呢，并不是前面的因够哦，这一生还要努力。这个努力是在没有成佛之前是永远不能少。那么成了佛以后度生，所以真正的这个三项就说明这一点。那我们现在看他圆满种种的受生呢，所以先看如挠错大业师所造八十赞云，东沙户圣境其间有大城为次第聚落，其中有王都名为有尽长，其供给广播受用为饶胜等自纳国王，其国王善胜非名吉祥光，父母有三子名莲藏、玉藏，并其吉祥状。太子莲花藏有五妃九子，长子福吉祥现世大善巧，称为陀罗喜。幼子吉祥长，比丘精进曰：“次之玉藏者，即现至真师。”那现在呢，先看他的圆满种种的受身，就是阿底峡正知说身的圆满，就是他出生背景。那个是挪措大业师所做的，挪措大业师就是阿底峡正知的一个弟子，他是西藏人，也就是请阿底峡正知，西藏人呢，那个是菩提光时代的人。然后简单的说一下那个西藏的佛法的过程，西藏的佛法刚开始的时候，是第一个国王叫松赞干布，那个国王是年代呢，相当于我们中国唐朝初年，所以松赞干布还居了唐朝文成公子那唐太宗时代啊，这样啊，那么这个年代，所以离开现在呢，真正算起来1300年左右了，将近。那么后来呢，经过了五传。松赞干布第一代第二代第五传叫慈松德真，那时候西藏佛法非常高，一经过了五传呢，大概民间已经多少有点根底了，是莲花生大师、净明论师两位大师真正进到西藏，一个是现教的基本的教理，也是密教这样。那么后来呢，又经过三传，那都是朗达玛灭法，灭了法以后呢，这西藏整个的黑暗，那又经过将近200年乱成一团。那个时候就有国王叫智光，他一心一意 觉得这个乱成一团，大家各说各的，不要再说些什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时候的西藏比我们这来好很多，那时候国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菩萨。实际上在印地当中啊，那个国王跟阿底峡正在很多年以前啊，就有本经上面，有本经论上面说这个事情。那时候大家一起发心，说到那时候我们大家去弘法，我们做讲法师啊，你们跑到那去啊做国王来护持啊，护持的那就是啊西藏的国王，讲法的就是阿底峡正在啊。将来你们看，你会看见那个国王去派的人呢去请，没请到，他是不死心。后来这国王就自光啊，自己乃至于为了请阿底峡正在要去找各式各样的这个宝物金钱，自己啊乃至于把生命都送掉。这个阿底峡正在传上面你们仔细看就知道。前后经过多少年呢？这个年你们知道不知道？请阿底峡正在，你们很多人看过传记的，有没有人知道前后经过多少年？随便拿一个讲讲看，你们猜一下看，有没有一点印象？啊？多少？多少？大家看过了。没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你们，第一次我去看根本没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就认真去看，前后经过70多年。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诸位啊，我们今天跑得来了一个礼拜，来了3个月，来了2年，总觉得啊，我来了这么久了，怎么好像你一点法都没叫我。我们呢往往有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错误，特别是现在那个时代，人总是急急忙忙，好像我跑进来你马上叫我，然后呢3天2天我就成了佛。佛没那么容易成的。这样这个里边实在有它非常重要的很多真正内涵。所以这个智光到菩提光的诸生两代啊，经过4个大意识，第一个意识是宝贤意识。那就智光时代啊，他自己有幸找全国找那些非常精彩的小孩子，要选最聪明的，找7个小孩，然后呢每一个小孩还用2个人护持他，所以第一批去的一共21个人。那最后因为呀西藏天气冷，印度天气热，气候各式各样的不习惯，21个人最后死下来，只剩2个，一个是宝贤夜师，一个就是挪措夜师。他们现在称的大夜师啊，善慧夜师，不是挪措，是最后一个啊。那个善慧夜师，实际上呢，他们说大夜师有几个特点啊，他不仅仅是能够把说梵文翻成藏文，而且他不通5名，这个才称大为。通常西藏人称为一师这个条件，不是我今天随便的。3脚毛能够翻2个句，一师就错误了。然后呢，这个宝贤夜师在藏传一系上面是绝对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把阿底峡正在请得去，但是没有宝贤夜师，今天没有西藏的佛法。为什么？人请去了，没有经行不行？行不行？今天，比如说我们请到校长。来，至于请到法王来跟我们讲，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没有经，所以将来你们仔细看，在藏传一系当中，那个蒙古人现在学的佛法都是到西藏去的，他也有很多各系，可是蒙古的佛法始终生不了根，为什么？为什么？佛法没办法蒙化。他必须要有他的文字，然后呢还有他的人，有人有法，这样那个人包括2个，第一个呢有较量有正量的祖师大德，还有呢很多学法的僧众，外面还有很多居士，然后呢有这个法留在世间。西藏直到后来所以产生这样的效应，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宝贤一师虽然没有把阿底峡真的请得去，但是 对于我们不要以为没请的就算啊，但是对藏传一些佛法的保留是绝对有它的意义。这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为什么如果你们真正愿意在佛法上面努力，不要我的现在这样啊，所以我说我近70岁，我年纪还轻，我把这件事情看着，我绝对不是说3年5年当中，我也不是说3生5生当中，我是要生生是做下去的，期待是70年、700年、7到20世纪，技术不断的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在座的诸位，现在你们为什么要把国学根底建立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否则你藏文学会了，你的汉文开起口来根本不晓得想什么。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个我们这里汉地送出去的那小孩，绝对聪明，他在小学的时候始终考第一名，平常那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呢，倒是拉锯战，他那个第一名跟第二名永远是这么，那个第二名永远没办法跟得上的，遥遥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一小学没毕业就到藏地去了，现在已经20多岁了。早一阵子他曾经给我写一封信，我还曾经给在座的看，他写那个中文你简直不晓得他熟悉什么，请问你这样学好了以后你还想回，想不想回来？你学好了你讲个西藏人听还是讲个中国人听？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我顺便把那个故事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有深远的眼光去看，所以他们单单无量劫以前发了心，单单请罚前后经过70年。第一个，我们以为无效，不是，保贤也是产生这么大的功效。然后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二次不行，第三次，一次一次，最后挪出也是把他请得来，请得来一直跟着他，所以他对他最了解。那么然后呢，下面这个文我简单的说一下，那就是啊，阿底夏真正出生的地方在东，那个东呢，因为这个地方在东印度，现在呢里边另外有一个密意，他们通常印度地方很大啊，他们通常指的是怎么呢，以印度菩提迦耶的金刚座这个地方作为宗，拿佛法来说这个世界的中心，佛成佛的时候一定住在这个上头的。有一本经，这个我没看见，我听见是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佛成佛的时候走着去，因为佛这是无量的福德，平常的这种地啊都无法承担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够啊让佛住在上面，他要住得非常稳固，所以他跑到那里，这个地球向那边弯，跑到那里向那边弯，跑到金刚座上面不动了，就这样。这我们当然世间来听起来这个是笑话，但是我却相信他。这本来这个佛法所看见的并不是我们凡夫看得见的，那么现在呢，那个地方在金刚座的东边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大臣啊，那个叫做什么名字，这个地方的国王的王都是在哪里，说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富饶，他特别说等支那国王，支那就是中国。那对西藏来说，他东边应该是东边南边呢，东边，对，东边是中国，南边是印度，这两个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所以西藏呢发展的比较慢，所以他看见的世界的辉煌，哇，中国真辉煌。现在南边这个国王也有这么大，也表示那个地方啊，说明什么？说明真正出生背景，他的世间圆满。那么，这个非常大的大国，那个国王的名字啊，然后呢，这个王妃也就是阿底亚政治的父母了。阿底亚政治有弟兄三个，这样，那么长子叫做连长，啊。这个不是，长子叫做莲花长，中间那个叫莲花月长，那么第三个叫吉祥长。现在呢，三个儿子啊，那个长子啊，后来继王位，那一共有 这个长子，所以他说明那个那个家世啊，他那个长子啊，太子莲花长啊，有五个妃子，九个儿子。那个九个儿子当中的长子叫福吉祥，也是现在那个挪措大夜寺在的时候啊，是一个大善巧，也就是说是一个在家居士，可对佛法是非常善巧，叫作为陀罗喜。那个陀罗喜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不是最了不起的人。那实际上呢，这个太子啊，也就是阿底亚真正的那个哥哥，那个长子莲花长，到后来啊也出家了。到后来也出家了。那下面呢，最小的幼子叫吉祥床，就是比丘精简月。中间那个呢，月长就是阿底亚真正，就子真师，因为宗大师的老师。实际上呢，阿底亚真在印度是一切大班智达的顶严。这个在印度，我看见一本书上面就讲500大班智达的顶严。我那个大班智达有不通五明，现在世间的几个圆满已经了不起啊！要佛法圆满，兼能够通达所有的圆满，这个太了不起了。500个人，以这个标准来拿台湾来找的，一个都找不到。这样，这个500个大班智达当中，没有一个例外的，大家都把阿底亚真的看为啊，他们当中最了不起。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知道了以后，就是看不起别人了。了解的越多，要对别人尊敬的话，你看这个被尊敬的人要到什么程度？现在有500个大班智达，每一个人都把阿底亚真的看为他自己最最了不起的推崇者，阿底亚真的。何等的了不起！那是啊，在他那个真哲的传上，你们自己看，那个是说阿底峡真哲的圆满的出生。那么这一生呢，也就是说他自己现生的功德啊，所以现在下面第二步获得功德势力，他这一生有一些什么成就呢？分两部分，一自见广播或教功德势力，二如理修行或正功德势力。以佛法来说，我们把整个的佛法的内涵分成两部分，一个教，一个正。教就是因理路，了解了也照着去修行，那么称之正德，这个两个圆满才算。那现在我们先看看理论上面阿底峡真哲达到什么程度啊？同样的，这个赞当中就说：21岁中善巧64，即说即一切功处善垢言，且一切诸量。这个是赞里边的。那下面的解释，下面这个就是解释这个赞里边，那就是位于21岁以内，他学习那么什么？学习内外四共鸣处。这个修修佛法，佛法是叫内明。二乘的圣者是学佛法时间不管了，大乘的行者他必定要不通五明，不但佛法，而且要世间的所有的东西究竟圆满。那么现在阿底峡真哲呢，看看他先是世间的，后面嘛再出世间的，所以21岁以内啊，他把世间的四种共鸣处，声明、音明、功巧明、意方明，通通达到最善巧、最究竟圆满状态。这个人的天分何等的高！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很多，大概都21岁以上了。那我好几个21岁了，那音明都不明。这样，所以看到这地方，我们并不因为这样而自己嘲笑自己，说。更因为这样就看见我们要好的现在积聚资粮。所以我所了解的真正的完整的佛法，没有一个例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资粮，这个资粮是极端重要。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能好好的积聚资粮，要想真正修修佛法无有是处。既然佛这样讲， 祖师这样讲，那个自然我们分成智慧福德，后面的广论上面会详细讲，所以我不在这里细讲，我在这里建议大家，我也愿意跟各位同学共同的吃力。平常我们在这里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真懂得的都是借资粮，我们绝对不是跑得来、我是来念书来的。当然这个是智慧资粮当中的一部分，教需要的。假定你老一味这样的话，你可能学的文字很通达，字写得很漂亮，能说善道，这个什么无用文人，就是这个自顾文人相亲，嘴巴上面讲得很好听，做起事情来一无是处。如果下一次比较好一点的，就是那些鸟叽叽喳喳叫得很好听，畜生相一副，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他那个佛法里边的内涵是什么，那就是说一定要学了以后实际上去实践的，那个实践过程当中到底怎么实践先不管，那个需要很大的努力。所以后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资粮善终敬第一，现在我们积聚资粮，积聚资粮当中仅仅是第一重要，仅仅需要很大的能耐。如果我们不从小的时候就努力在这种事情上面的吃力自己的意志，将来长大了没有用了。像我这样年纪老了，你看又瘦又垮，一点气力都没有，这样不要说拿重的东西叫我去拔草，哎呀，办得这个气喘如牛。但是我同样的看见他们在田里面种，从小种惯了，哇、那弄起来轻轻的一弄，一点气力都没有，一点影响都没有，我是一点气力都没有。所以我在这地方的顺便一提，我建议各位平常你们有机会千万不要放弃啊，不要说啊怎么吃苦的事情轮到我，你要晓得这是跟我们最佳机会。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努力的锻炼，一方面养成功你意志的坚毅，一方面的你能耐，一方面的气力，各方面的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碰见连的吃辛苦的事情总想办法推给别人，那自己的浴池啊放假最好的机会。早一阵子我在墨心院去做过了，做的那段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宋居士，前一次讲过了，那么大热天，那个身上的出的汗整个都可以搅出很多水来，满住了一天他觉得不累，我真是羡慕。一方面果然说声他的有他的体力，一方面就是劳力的结果，他自然而然有这样的一个能耐。那我们现在要求无上菩提起步，平常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耐着心好好的去训练我们自己。这是我随便的嘛，在这地方呢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这个五明的关系。那也就是这个注解当中啊，他21岁也可以说都学会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脑筋绝对聪明，然后呢说明这个人的意志力，说明这种种的各式各样的条件。那个广赞当中你们好好的去看，那这个里边特别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的，是特如大竹龙巴云。大竹龙巴是阿提亚真哲的弟子啊，亲传弟子，换句话说他讲的最可靠的。他说15岁时见闻一次真理跌论，与就会戏弄外道心变，令被屠夫美誉偏扬。阿提亚真哲只有15岁啊，那么听过一次真理跌论是英明，英明是在我们现在学的当中是最不容易学的，最难学的。平常呢要学一辈子单单看书不行，要很认真的去学。我也看过，看了几遍看不懂，然后呢现在呢阿底下正在就听见一遍真理跌论，这是英明。那好像是我的影响真理的人戒慎那个适量人的，那就是承诺表的法称论师，是他们两位当中适量人是法称论师造的啊。那究竟是我不太清楚，那没关系，总是这个真正的印命的大家就是两位，一位是承诺有法称，所以我们现在称他为南阎佛提六庄严当中专门精通英明的两位大师。他只听了一次， 有一次他的老师，就是他讲一面的这个老师啊，跟人家有外道辩论，这个外道非常厉害。那么辩论正在辩的过程当中，老师生了病了。这样，这个因为辩这些东西啊，这是非常要花脑筋的。生了病，这个体力不够不行。如果是说生病，人家说起来啊，你辩输掉了，那这个面子上说不过去，其他弟子谁都不敢。很多上手弟子都不敢。阿底亚真的只听见过一次，问阿底亚真的，阿底亚说好好好去，大家都给他担心，结果一辩赢了。那个告诉我们什么？阿底亚真的说呀，前面不是讲吗，圆满种种受生，也充分说明他出生带来的条件，他出生在王家富贵这些啊，所以他这个不管是智慧质量，然后呢福德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人呢在有钱人家出生，那不用于学法，人家说富贵学道难。现在阿底峡真正妙了，他不但他自己啊，他弟兄三个他最后都做和尚。这个处处地方说明什么？我们要了解这圆满当中受生的这个原则，所以策励我们了解我们要接续什么资粮。我们从这地方去看，那么学这个论的时候大概了解了，这个才是不是把它单单看那个故事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啊，名语啊普遍的，大家人家都是那时候二不到这十五岁就这样啊，到21岁就达到这种程度。那我们现在下面继续的看，这个是共世间的啊，世间的基础。现在呢下面的是不共的佛法，前面的四共名处，下面是专门佛法的。与其和善道场一切自在清简欢喜金刚真身，获得金刚空心母受记真种罗侯罗觉多前，具足浅受一切灌顶，灭毁为自灭金刚。于29岁以内与都获得成就事前，写金刚神教典教者善巧无余，宇宙灭咒为我善巧，诸事念意诸空心母与其梦中诚实众多，悉数未见灭咒经函垂经漫溢。此后真种即诸本尊，若悟若梦随其所应，劝引若出家者，则于圣教即诸众生其大扰也。依时劝意如赞众云，共成如清教为家行道者，随请大众部慈力上座的家行道一分正式三目的者，就号戒开为清教师而正出家，即毁由命圣然登志。此后乃至31岁学习习学相称内命上下诸藏，他于能非俱乐发开世间12年中，听说大毗菩萨结善根本四部教典，遂著一部作受舍等著细为分护其舍持，偏执无杂。这段也简单要的说一下。实际上呢，下面就是啊，这个那个时候西藏啊是大小现灭，不管是理论这个较量正量都达到究竟圆满的时候。拿这个佛法的次第来说呢，它一定有的次第。刚开始展开的是小乘，就是基本的最基本的地方，到后来呢慢慢的大乘，大乘有现灭，这灭是它最高的那一部分，那个都是啊依照的次第要一步一步上来的。当然有一些根性它只欢喜一部分，比如说小乘这样，但是呢这个单单欢喜小乘的人他不一定接受大乘，但是学大乘的人一定喊是小乘。比如我们现在念书，你念小学可以不念上去，可是你念大学你不可能不念小学跟中学的，越到后来他就越究竟圆满。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和三道场，这是什么呢？密教，也就是说举出这个最高的来以包含他下面的。不，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呢念书，然后呢他这个学历背景 你也可以说幼稚园哪里，小学哪里，中学哪里。可是如果说你说他得到了博士头衔了，那当然一定小学、中学、大学都在里头。所以在这地方呢，总括的来说，特别是提出来他在出世内明方面举出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说明阿提亚尊者在这个内明方面的成就。是黑山道场那个地方，他的老师那个就是罗诃罗觉多，罗诃罗觉多他的成就呢，语切实在自在，就他并不是不但是讲讲，而且修行，修行的自在的，到什么程度呢？清简欢喜金刚真身。也就是说，我们呢学这个密的时候啊，密有四步，最高的无上密，无上密所谓要必须要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那现在那个清见的话，修升起次第，亲自能够见到。通常这种情况都什么？至少是在加行位上头的。加行位再上去什么？就是登地了。那密教来说，它下面也不必这样的一步一步，加行位再上去的，那可以是密教来说可以成佛。换句话说，他这个老师至少是个加行位的菩萨。哦，那个就非常高哦。以拿我们汉地的那些祖师来说的话，比如说智者大师啊，那我们汉地看起来是高的不能再高的，他真的是自己视线的位置加行位，他的老师也是，那就是说明阿底峡尊者他自己的成就，他的老师都这么高量成就的师长啊，亲自能够见到。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说我们念佛念了半天了不消息，他不但念而且亲自见到阿弥陀佛，那就说明他修这个法门的成就。而且啊，亲自见到了或者金刚空心母那个受记，这个真众就是他的师长啊。通常我们反正我们现在的人叫什么上师，那个、就是啊罗诃罗觉多，在他面前呢、啊、请受具足请受一切灌顶。那个阿底峡尊者的在学密的时候，他的悔就是说我们后人称前人不敢直呼其名字啊，所以为真则悔，为言则悔，对我们尊重的人我们不敢直接称他的名字，这个叫做悔。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敢称他，所以用这个悔字。那么我们现在对阿底峡尊者也是一样，所以他的那个法号就是智密金刚。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29岁以内啊，得到很多有成就的这个教典，都能够善巧。善巧到什么程度？无语。比如说，现在我们跟老师学，老师的全部的东西倾囊相授，你能够完全善巧，这样何等了不起啊！所以阿底峡真的觉得啊，我现在了不起。的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跟那个老师学，老师有的东西你全部学到了。不但一个，所有的老师你都学到了，是不是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啊？是。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结果呢，梦当中，他那个空心母在梦当中，又让他看见很多他从来没看见过的那个密教的经函，太多太多了啊！他自己觉得，啊，错了错了错了，他只以前以为自己学的最好了，他的慢性就调伏了。那为什么这地方讲这一点呢？一方面呢，说明阿底峡尊者的成就；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修学上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慢心。我们现在才学到了一点点。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后来看见很多人才学到了一点点，啊，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真的要看这种传记，就要这地方去看。要稍微有一点点自觉的了不起，那你完了。老师的全部学到了还不够，阿底峡尊者的老师这么高，他都是加行位上的，他一个一个都学到，至少加行位，并不是只有限于加行位啊。这就是策励我们呐、啊，要好好认真努力啊。所以阿底峡尊者从此以后啊，就没有慢意这一点。那么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管他的增长也好，增重就是老师，还有奔增就是他修学的，比如说修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就观世音菩萨， 他现在就无上面的这些本真，都是佛菩萨，都是佛，不管梦当中或者醒的时候，他来劝他，如果你能够出家，对你自己对众生就有很多好处。后来他就出家了。那出家的他的老师谁呢？那这个他的老师也是共称如亲教，亲教就是和尚，他自己的剃度和尚是嘉兴道者。这样换句话说，阿底亚真正亲近的一个大善知识，都不仅仅是文字上面的通达，而且要实证功夫。凡是嘉兴位上的都是修行的内涵。那么这个他的老师呢，是上座部一个持力的得到嘉兴到一分真实善目的的戒楷，这位大师是阿底峡尊者的出家的亲教师，就是和尚。那么这个他的名字呢叫燃灯智，圣燃灯智。那么以后到31岁，他还要学什么信教，是象征内明，上下诸藏，从上到下，到下到藏，特别他的老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发开论师，他学了12年，听大毗菩萨。大毗菩萨这是小乘论典当中最圆满的，我们有汉译，一共有2部卷。那经过这样一来呢，结散4部教典。这个所谓4部的话，那现在实际上流传下来的经部、有部、为识，啊，纵观应该这样。实际上那个4部，到底哪只4部，我不太清楚。不，他这个里边的大毗菩萨，因为是啊，那是小乘的。平常我们现在讲的4部的话，就是刚才讲的4部。换句话说，当年印度所有不同的部派的内涵，他都能了解。了解到什么程度？不是不但文字上的了解，事项上面不但了解，而且要去做。下面说，诸义部除了他自己受的那一部以外，其他各个部的作受识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出家人呢，他样样东西有他的法则，不，我们随便做任何一点小事情，一定有他的这个在戒律上的规定。那去吃饭，那去做任何事情，那最细微的地方，有的这个部派这样做，有的部派那样做，所以有的部派呢觉得这个不要，有的这个要，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同样佛传下来，为什么不一样呢？他有他的原因了。为什么他要从这个地方不要舍掉？为什么这个地方他要取？互相彼此间的不同我们弄不清楚，我们往往是我的好你的不对。阿底峡尊者不是，非常清楚说他那一步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那一步是为什么这样做的，彼此间是绝对互不矛盾的，互相之间是这么接长不断互相呼应的，要这样的圆满的通达，非常了不起。阿底峡尊者能够在这方面呢偏执无杂，这个佛很不容易啊。不，我们拿我们的观点去看它是一种，它不是。它比如说像刚才谈经部，那经部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的，有部是对它怎么解释的，唯识怎么解释的，纵观怎么解释的，我们往往是暂观理待，勉强的是拿我们的观点去看，不是。这个阿底峡真的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它能够被印度所有的各个宗派诸大论师啊定为一切宗各部派的顶严的原因。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